感谢主啊，让我们继续的思想启示录。那我们说现在就是上帝的带领，真的不是偶然的哈。那我觉得现在上帝让我们讲启示录，我记得前天我的一个美国教授他语音的时候，他也提到，特好，他就提到了启示录。我说我也正在讲启示录，他就笑了。他说感谢主啊，这个是现在讲启示录是恰到好处，身逢其时啊。我没想到00后的孩子哈，00后的孩子啊，人生的经历去年开始经历什么，开始跟香港的事件有关系哈。那到了进入这个2020年呢，就开始面对什么百年不遇的这个什么这样的一个冠状病毒的事件，也能够开始发生一些真实的经历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看到呢，那我们说启示录为什么我们那么好呢？我们说启示录它什么？它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就是说它是所有的，是耶稣基督，他要把所有的关于对他的永恒的旨意，对人类这个世界的发展，对人类个体的这种败坏跟堕落的特点，以及对他的子民的救赎，以及特别是对他整个教会的保守，有一个绝好的总结。所以他的总结，他不是只是把结果告诉我们，他会穿越式的，当讲到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会从古至今再做一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总结，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带领是多么的奇妙。所以呢，在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艰难，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病毒时期，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艰难，我们个人的生命可能面对一些摇摆，一些波折，面对一个团契，面对教会，面对学校，面对每个公民，甚至面对当权者，他们都要做些，每天要做些艰难的决定。所以感谢，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也看到了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里面，你看到没有，信息和诗歌里面，那基督的意象，神很羔羊的意象，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当然最近我们都在讲审判，那这就是说硬的审判，号的审判。那我们说在七号到七晚之间插进了小书卷两个见证人及第七号的一个吹响。那今天我们会讲妇人、龙及两个兽，第13章会从地里跟海里上来两个兽，这是我们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要讲的。那紧接着来看到晚的审判就来了，但最后是巴比伦的倾倒，最后的审判，神对这个世界要做一个了结。我们最后整个的有形之的这个物质都要消化掉，那上帝要进行审判，那最后来我们荣耀，当然信徒得到永恒的荣耀，回到那个荣美的家乡，这个是很美好的事情。当然结语是，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境况里面，我们就能够仍然心存盼望，能够说耶稣啊，我们愿你什么快来。所以这个感谢主。那我们赶快看，我们回头来看看这个，从这个审判里面，这个从开始地上的这个困难，我们叫一二三四五，你看第六印的一个揭开。当然到了第六印到第，也就是揭开第七印的时候，也就是第一号的开始，中间就有个插段。第一插段是什么呢？144,000人在灾难的起头就被神保守，一直到基督再来。这个144,000人是代表了什么？我们说代表了所有的蒙恩得救的圣徒。不过呢，这个时候从个体来看的，就神看每个儿女都是宝贵的，神他的宝血是救赎了每一个神的子民，所以这是从个体来讲，神悦纳他的每个拯救的被拯救的那些儿女。当然经历灾难的圣徒到灾难完成时，这个代表了什么？从宏观来讲的，从整体来讲的，从上帝救赎了一个宇宙性教会的圣徒们逐步过来。当然我们说还是有神的数字，只不过呢 我们说这两个对比，一个是十四万四千人表达了一个个体的神看重每一个信徒，那这个整体的赎过来的圣徒来表达一个教会的整体，这一个很好的概念。上帝会保守这第一插段，第一插段之后呢，开始接着第七号的吹响啊，第七印呢，这个号这啊每号这个应该第七印揭开，开始七号的灾，所以开始什么呢？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我们不再看了，第四、第五到第六号，我们说第五号算第一祸，开始给整个的地球，你知道吗？最近大家注意哈，说乌底坑的蝗虫之灾，这个跟现在的这个他们说上一轮的非洲的那个蝗虫的灾是四千万只那个什么那个蝗虫，对不对？四千亿只这个蝗虫，但是他说第二轮准备多少呢？是多少倍？
20倍，
多少个？4000亿到什么？80万亿，对不对？是不是80万亿啊？80万亿的这个蝗虫会不会席卷而来？会不会跟整个世界带来什么严重的饥荒？当然这个蝗虫还有没有这个厉害我还不知道，大家继续观察。这个蝗虫可能比这个80万亿只的蝗虫什么更厉害，那个我们要看看求主来带领。好，第二祸是你看到释放巴拉大和四位使者2万万军出现，所以这是第六号第二祸。那第二、哦、我们再怎么讲，讲第二插段，第二插段里边补充上文引进下文里边讲约翰吃这个小书卷和两圣城，这个我们也不多看，这个我们来看到，当然这个是我们好。紧接着今天我们会讲第三插段，第三插段，第三插段里面呢，这里面有点点稍微有点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七个人物七个角色里边呢，我们说当然到13章有两个角色我们还没今天没讲，但我们今天要看什么呢？在整个的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七个重要的主角在第12章出现5个，那5个我们要解读，首先是怀孕的妇人是指什么意思，等会我们来解开，说的以色列的灾难，叫多难多灾多难的以色列的历史。然后第二的部分呢，大红龙是魔鬼来攻击以色列。好，第三个叫男孩子，是耶稣基督之受迫害。紧接着第四名叫我们说叫米迦勒，讲灵界的征战。第五名一个角色是渔民，指在灾难中坚守主道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慢慢解开的。那我们来看什么，这是好，那今天我们会来进入什么，我虽然我叫女人跟龙的意象，其实我把它在主题里面跟具体化，什么就撒旦与女人和女人后裔的征战。那大家知道了这个征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创世纪，我们说3章15节，对不对？开始因着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禁令。那我们说11章是关于两个见证人，你看到没有？我把它总结成什么呢？用3批不同的人物代表了这两个见证人，是代表了所有历史历代的圣徒们。为什么？我们说他第一，他引出来是什么？是约书亚跟所罗巴伯。那约书亚是大祭司，所罗巴伯是什么？当时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的，他被当时的罗马加勒底人把他设立为什么？为省长，为省长。所以呢，这两个人物是代表了以色列时期的两个重要的一个角色。紧接着又带到什么？说第二种可能什么？是摩西跟以利亚。我们说，哎，这个是代表了什么？一个让水变为血，一个什么可以祷告天必塞什么不下雨，对不对？甚至可以降下火来的，祷告就降下火来的这个先知，代表了上帝的仆人。当然，最后我们看到里面说他也有两个代表，是以诺跟以利亚。这个为什么放在最后呢？就恰恰表达了所有的圣徒都要被提，无论你活着，耶稣所讲的信我死掉的人必要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看到没有？所以以利亚跟以诺，我们以诺是一个远古时代的我们的始祖级的人物，以诺 那个以诺什么就与神同行300年，就要被神就接走不见死。这是一个始祖时代的一个神的仆人。但以利亚作为先知时代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他也被提，对不对？是肉身里面不见死的，代表了所有的历史历代，或者是说至少我们可以代表着活着而信主的人比永远不死。也就是当我们这些有幸，如果我们真的好，大家特别关注，如果我们活着能够亲眼经历主的再来的人，那就是跟以诺跟以利亚一样的代表，就是什么呢？就是肉身不见死，当然还是要死一次，霎时我们的身体就什么，就改变了，就改变成一个灵体。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特别的带领。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什么，是对历史历代的圣徒的一个最好的总结，就是在创启示录第11章。那今天我们进入12章是对什么一个最好的总结呢？我先不给你答案，等我今天最后完，你要给我一个答案。什么答案？这一章是对什么的一个最好的总结？我们说上一章是对历史历代的圣徒，上帝所拣选的每一个子民做了一个美好的总结。那今天我们来看，透过我们说人类整本圣经就是记述了整个的创世纪第三章第15节的整个人类历史的展开，就是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扇你的头，你要扇她的脚跟。这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六天所创造的世界，特别是在人类堕落之后，当然上帝就把这个他永恒的隐藏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出来了。原来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里面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好，可能我今天哪没讲的，我一激动能不能，本来我讲一点都可以讲几个小时的，好，讲十几个小时都可以的，但是呢我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情绪。好，你看什么天主教的教堂里边啊，或者看天主教就由圣母玛利亚像呢，他就会什么，就用这个图画，好，就用启示录这个图画。什么图画呢？就是啊，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施爱心的冠冕。哦，这个就是圣母什么玛利亚，就把它当作什么。当然这当中有没有，有可能有一次确实跟圣母玛利亚，所谓的圣母我们不叫圣母，跟耶稣的母亲童女玛利亚，对不对？是有一点关联，是有的。他在某一个历史阶段里面确实有一点点预表他的情况，但是不是只是指向他。特别在这里第一节里面，在生产之苦中的妇人，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重要的一个明白。他说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两节经文我可以告诉你所涵盖了什么，涵盖了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呢？对了，女人的后裔和在女人也就以色列选民灾难的历史中被保全。这个也就是我给的一个历史的划分是什么呢？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到整个的旧约，这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生产的妇人就是代表了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希伯来这个民族，到后来雅各开始改叫以色列的一个民族的这个艰难的历史过程中弥赛亚的降生，女人的后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要与女人彼此为仇，不要杀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击打你的头，就预告了撒旦的权势跟属灵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是世世代代永远为仇的。也就人类的历史就由此展开，不是看人类历史本身，是看到一个属灵的征战。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我们不是说血迹的征战，是用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这就是展开了整个的历史里边，我们说 在生产之苦中的妇人。你知道吗？说神对亚当夏娃说，你对女人蛇要与女人彼此为仇。然后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的什么，而且怎么样，所以大家知道三章十五节就成为了整本圣经里边很重要的，说你看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蛇与女人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那这里边就带出了两次提到，当里边说女人和女人的后裔，那我们说女人的后裔指向的是什么？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要来成就的那个伟大的救恩。所以撒旦就是伴随着这个救恩的这个预言开始不断的增长，企图消灭女人的后裔。那我们知道最典型的人类，我们说亚当夏娃本身犯罪堕落，结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盖隐跟什么亚伯。亚伯是神所拣选的，因着信献祭比盖隐所献的更美，所以就神喜悦亚伯的祭物而不喜悦盖隐的祭物，就祭物盖隐就变了脸色。人类的第一对兄弟，那哥哥就要消灭女人后裔的这个预言的成就，所以他把他兄弟亚伯给什么杀了。看到没有，这就是人类就开始了，撒旦会借着各种的情况来消灭弥赛亚的应许，女人后裔的应许。当然我不能多讲啊，多讲整个圣经里面每一个环节都跟要么撒旦企图消灭弥赛亚这样的一个应许，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透过以色列民自己的犯罪，透过外邦人对他们的掳掠，更是透过他们内部兴起的假师傅假先知，也借着整个犹太的民族的劣根性企图消灭弥赛亚。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当然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企图该隐企图消灭亚伯这个属灵的后代，那上帝让赛特代替亚伯，以挪士开始求告神的名，所以就延续了亚当的家谱。当然到了挪亚时代，那个时代人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毁灭了那个叫更古老的那个人类，始祖时代的人类，存留了挪亚一家八口。然而我们看到人类再次仍然不断的发展，输血气的总是先逼迫属灵的。所以这个世界，我们经常说这条明的线索，明出来的什么，就是人类堕落发展的历史。所以人类一直是邪恶开始逐渐的占据着这个世界的主流。那我们看到了到了以雅各时代，他的哥哥跟以扫，他的哥哥以扫跟雅各的关系也是面对这样的挑战。当然我们的创世纪三十七章很有名的一章，为什么雅就是犹大讲到了他跟他的什么儿父他玛跟犹大之间发生关系，生了弥赛亚的祖先，对不对？但约瑟本来起初什么要被杀掉的，他的哥哥们嫉妒约瑟要把他杀掉，但神就保全约瑟的性命去到埃及地。你知道了后来约瑟为什么没有恨他的兄弟呢？他因为有他看到了上帝永恒的计划，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要保全以色列全家人的性命，是要什么让我先来为你们预备这样的一个以色列全家人的这个一个得救的保证，使得弥赛亚的应许不被破掉。所以看到整个犹大民族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他们多灾多难，这里边纷繁复杂，有他们自己的罪恶，因着他们内部的假师傅假先知的兴起，因着 他们想靠行为得救，整个以色列民处到一个错误的宗教的一个崇拜里面，拜偶像的一个关系里面。再说到周边的迦南原本那些人对他们的影响，以及跟那些外邦的那些人的通婚带来以色列属灵的淫乱，再后来到最后透过他们自己的邪恶的发展，神透过五大帝国不断的来什么掳掠以色列人，对不对？包括了我们说犹大三个儿子，结果上帝却保全了，最后他玛因着信就跟他的公公生了儿子，使得耶稣的家谱能够被延续。甚至大家争议很大的以西结哦，以斯帖记为什么能够放在正殿里面？以斯帖记是一个女子的名字来命名的，为什么？哦，原来是因为他们被掳之后，神是透过以斯帖在王宫里面来保全整个以色列人的性命。原来那个抵挡神的那个哈曼魔鬼的使者要消灭犹大族，神就用了奇妙的方法保全了以色列犹大支派不至于被外族人所杀灭，这个都很奇妙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奇妙的路德记，说路德作为一个摩亚女子怎么能够放在正殿里面，详述了一个摩亚女子的一个得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算得救了也没关系嘛，历史上也有很多外邦人得救的奇妙的见证也很好，怎么我们把它放在正殿里面，而且怎么是吗？而且让一个女子的路德的名字来命名那件书卷呢？所以路德记是最后的高潮，是到最后那个家谱，路德与波阿斯什么结合，是俄贝德，俄贝德神耶西什么神大卫，就是说原来我们看到路德跟波阿斯的结合，原来生出了他的一个什么曾孙是大卫，哦，原来延续了大卫的家谱，大卫的家谱延续了成为耶稣基督的家谱，看到没有？所以今天我就整个的旧约号就是在讲什么呢？这个我们这时候这个女人可以说是代表了以色列这个选民。一个选民什么概念？就是说她是忍受什么生产之苦，就是说以色列选民灾难的历史中弥赛亚却被保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第一第二就是很丰富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经常说启示录是一个浓缩版的，它是一个对以前所有的某些站立在这一站里面表达的一个主题，它有一个绝好的总结，我用的是绝好的总结，是很完备的，是穿越的，但是它也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画面整个的历史的某一段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自己你知道吗，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哇，我真的是觉得坐在那里闭着眼睛想象那个一系列的上帝的带领，整个以色列从我们的创世三章十五节一直想到最后叫什么撒加利亚书，是不是马拉基书，整个想到最后那个先知书里面，哇，你就想一想弥赛亚的每一次这个降生的应许，中国话叫什么，叫显过剃头，叫命悬一线，还有每次似乎怎么样，每次似乎弥赛亚这个应许破灭了，完蛋了，哇，神应许要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将要寄居埃及的四百多年，哇，那怎么办？所以看到每次以色列不断的这种灾难的发生好像都破灭了，好像弥赛亚的应许就要被撒在什么斩断了，你看到没有？所以整个旧约你要常常看这个，你看不到这条线索呢，这叫暗线。这个暗线什么？是却是最重要的线。所以我们说，圣经旧约有一条明线，明是人类堕落发展的历史，但它是次要的线。圣经还有一条线叫暗线，是弥赛亚降生的这个应许，预备在艰难中 怎么保全弥赛亚将来的那个成就救恩的应许，这个是一条暗线，但是是圣经的主线。明的是次的，暗的是主的，反过来的。所以你看到整个旧约里面，你要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你就明白，哦，原来感谢主，业主，我跟你讲的这个是很宏观的哈，我要快点讲，我一讲的话，其实坦白的你看是不是？如果跟你展开这一点的话，可以是不是讲，不要说十几个小时，几年都可以讲不完，对不对？为什么讲旧约嘛？从创世纪讲到什么？马拉基书要讲多少年啊？讲一辈子，讲到主再来都好了。但感谢主，我慢慢讲，慢慢讲。但是今天我们克制一下，我要收一下。也就讲完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伟大的事件。好，这是第一、第二节所讲到的，包含了这个女人的后裔里边的一个角色。好，第二是什么？大红龙想吞吃女人的后裔。当然，这个好像越来越白了一点，对不对？这个，当然，大家不要太敏感啊。我记得我其实有一些教会比较敏感，有一次到一个弟兄家探访。我到他家一坐下来，我还觉得挺好的，挺累的。到他家一坐下来，挺舒服的。谁知道刚坐下来，他说：“哎，牧师，注意干嘛？”他说：“你坐的这个椅子呢，有别的教会弟兄们到我家来，就劝我赶快把这椅子砍掉、烧掉。为什么呢？”我说：“哇，椅子背后什么呢？他有雕刻的龙啊、粪啊，什么的。哇，这个能不能坐？”我说：“没事吧，我坐在他上面没问题吧？”他说：“不行，因为有的教会弟兄们来参访之后，说：‘哦，你家用这个什么？’”这个椅子啊，哇，用那个家具上有龙跟粪的话呢，一定不能的哈，这魔鬼哈，魔鬼哦，这个魔鬼很厉害哈。当然，这里如果你后来我给他怎么意见呢？我如果你因为这些弟兄姐妹的软弱，包括你自己也受到影响呢，那如果把这家具换了也不错，但这个家具贵一点，稍微贵一点，十几万而已，十几万，那十几万也没关系了，十几万这个也不算什么嘛，对不对？你的平安更重要嘛。我如果为着你自己一家人受到影响，或者为着将来这些继续来你家探访你的时候，为了他们的平安呢，如果你觉得把这个家具呢换掉也可以，那你说烧了那挺有信心的，你不烧呢送给我呢，那我也不要，我倒不怕这个龙，那我没地方放，我倒不要这个东西啊，不要趁机哦，原来你想要的就说这个不好哈，那我说那你呢自己怎么处理不知道的，但我现在给大家讲个笑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说你大胆的说，你就把那些龙摆在你家里，你也不怕，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中国那什么龙的传人要命哈，怪不得魔鬼的孩子哈，啊，怪不得中国的文化你要小心。但是只不过说，那我们也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提到什么，我不要造成世界反华潮流，那我要雪上加霜哈，那变成什么？前几天感谢主啊，我女儿住在那家的那教授跟我讲了，说福大，我昨天去买枪，结果呢买不到了。现在只能预定，一个月之后才能拿到他买了两把手枪。不但我们老夫妻，还有两个女孩子住在我们家，我们都是华人，所以避免一些极端分子哪一天又发生什么。所以呢他说决定要买两把枪放着，那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我不想走两个极端，我不想把这个中国人的形象在世界上说我们中国就龙的传人魔鬼的后代，那个小心一点，那有神的儿女哈，那我们不要过分，不要一棍子打死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人啊，我们要小心啊，也不要高看某些特别的民族啊。当然上帝在每个民族确实有他的带领，那我们要需要主给我们恩典，需要给我们恩典。我只告诉大家什么，好，这个大红龙想吞吃女人后，一定要明白他的属灵意义，你明白吗？啊，不要只是给他大红龙啊。当然以前我们有的弟兄以前在什么可能教会什么叫 Red Dragon 红龙教会，我吓死人啊，他们说哇，怪不得这个教会叫红龙教会，也不需要在这个名字上过分纠结了。好了，不要因为这个人就把一些教会啊或者一些弟兄姐妹一定要一棍子全打死了。只不过呢，在其中里面，我们要真的要明白这个属灵意义是什么。这个红龙大红龙什么，显现的女人后裔什么，就是撒旦，大家注意了，显现的希律，这是最典型的。但耶稣降生，对吧？其实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对不对？神灵给他启示的时候，他就见到什么？他另外一个亲戚的已经怀孕半年的什么？施洗约翰的妈妈叫什么？啊，伊丽莎伯，对不对？见他彼此鼓励。当然，我们说他让撒旦城借着希律，准备杀掉那个男婴，连随以你的男婴全要杀掉。 先消灭弥赛亚。当然也借着犹太人后来把耶稣什么逼迫耶稣弃绝耶稣，把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证据到耶稣基督身上，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就弃绝耶稣，最后怎么样呢？交给罗马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看到没有？当然如果是那个旧约时代的亚伯给杀了，确实他不能像弥赛亚那么，这个不是女人的后裔而已，他是女人的众多后裔，但绝对不是指向那个女人的后裔的那个特别的后裔，也不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后裔，他们企图消灭女人的后裔，他们搞错了。那些后裔亚伯给杀了，就是他没有彻底复活，但将来要复活，感谢主，在地里边他的血在控告世界的罪恶，我们感谢主。但是呢，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说最撒旦借着希律犹太人及罗马人想杀灭耶稣，这叫新约四卷福音书详细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弥赛亚降生，到他开始预备他的传道啊。上个礼拜我在个人灵修里面特别注重耶稣就在传道之前有三大预备，一个是施洗约翰传讲悔改的洗礼为主预备道路，第二他什么受洗经中办的义，当然第三他在旷野受魔鬼40天的试探，开始经历这三件特别预备的事件之后，开启了他的传道之路。弥赛亚在世上传道接近3年的时间，结果我们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看到他不断的被犹太人弃绝，希律王想杀掉他，上帝保守他逃到埃及地，又再从埃及地把他领出来，来到他的故乡所要成长地叫拿撒勒，结果在本地本家不受尊重，都知的再去到南部的犹太地区犹大地区传福音，然后偶尔再回到他的成长之地加利利的拿撒勒，加利利人耶稣一直被藐视被轻看被犹太人拒绝被假师傅假先知攻击抓他的把柄企图消灭弥赛亚，以至于最后犹太人把耶稣交给了罗马人，罗马巡抚比拉多，所以我的使徒行经里面说在比拉多手下受难，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来到大红龙前吞吃女人的后裔，这是第三第四节，这个涵盖了福音书里面的伟大的内容。好，这个时候我今天要有一个宏观的架构让你明白整本圣经它是怎么来的，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少。首先这是在第六节，第六节说那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年。请问120年、1260年多长时间？3年零6个月。教会得以建立，并被神保守大灾难前的教会时，也就是说教会的前3年半期，这个很重要。我们说这从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浇灌一直到启示录所传讲的大灾难来临之间，这段历史开始了，以使徒行传为一个开启。开启什么？我们相信这就为什么在启示录所讲的这个七印七号七晚的灾难代表了教会的后3年半，也就是说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没有办法明白的。等会我们再来回头来看这撒旦的这个描述，那说他用的什么是对，好像有点靠近罗马帝国的延续，罗马帝国后来分裂，但大家后来东罗马西罗马帝国对不对，里面分成所谓的对吧，单一里里面说的七头是脚，七个大的那个分裂，那有10个所谓的那些邪恶的也好，所谓的那些残暴的君王的统治就不断的分裂。那这个他用当时的那个罗马帝国时期，因为正好老约翰还活在那个时期，还在被罗马统治时期，而且也走向了
那个对基督的基督教的逼迫的很厉害的时期，窦米先时代也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神说我们在这边看到没有，这就代表什么？好，妇人在旷野被养活1260天，就表明从使徒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受到逼迫，看到没有？所以他们被什么？被犹太人逼迫，被抓过去，对，抓到公会审判，对不对？被下在监里面说，你们不可以再讲奉拿撒勒名耶稣讲道。啊，保罗更不用说了，甚至有时犹太要把保罗杀掉，看到没有？好，这个我们就看到，在使徒时代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还受到逼迫，后来被逼迫到全世界主，第一个被杀的是谁？使徒雅各，对不对？使得耶路撒冷教会不得不分散，向周边地区分散，以至于兴起了外邦的使徒保罗。我们把福音先传到犹太跟外邦的交界地方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成为第一个宣教的教会，开始保罗跟巴拿巴被差派，对不对？我们看到开始了向东欧的福音的旅程，对不对？本来保罗说什么？向西偏北的地方去，神的灵不许，往他东偏北的地方去，开始了土耳其的宣教，就亚细亚地区开始了，一直传到福音，传到什么？使徒教会接受福音，传到罗马，意味着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我们再来看，沿着使徒行传到初代教父。对不对？我们的同工团契一直在学教会，已经学了很久了，还没有学完。现在学到了什么？中在改革后期，上个礼拜我们读到法国的宗教那个逼迫，对不对？那我们就看到一系列历史上一批一批神的仆人被杀，为主殉道。当然，内有不断的假弟兄、假师父、假先知、异端不断的兴起。外部那些外邦人邪恶的那些或者一些所谓的政治的逼迫、军事的抢夺、残杀，甚至文化的侵略，各种世界的思潮不断的侵蚀着基督的教会，使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从使徒时代开始到这个末世时代的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教会史里面，就是教会的前三年半时期，大家就知道了。希特勒当然说杀犹太人，前苏联也消灭基督的教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企图消灭教会，现在的北韩他总是认为在他的国家不存在教会，伊斯兰世界会更加残酷的来，对不对？在伊斯兰国家，为什么很多的伊斯兰教徒信靠耶稣基督就要被追杀，对不对？在马来西亚，在文莱这些国家，教会对它是自由的国家，你可以有你基督教信仰，但是如果你公开的跟伊斯兰教徒传福音，只要他告你，你就被抓去坐牢。现在人人如此，不告你没问题。如果你跟伊斯兰教的传福音，只要他向政府起诉你，你就要被坐牢。他们国家还是说信仰是自由的，没错，但他们是伊斯兰为国教的国家，所以他们不可能支持。那这就是面对千百年来，这个就是说，这个从教会的前三年半时期，也就是说，在我们如果接受我们是五千禧年观这类概念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什么呢？这个有神学上不同的概念，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相信整个的，如果你把它，你要是前千禧年观可能同意不了，后千禧年观可能你也很难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大部分五千禧年观也好，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教会从它的建立到基督再来七年的一个完美的，所以这个数字所预表的一个七年，在这个七年里边分成两个，一个是前三年半，后三年半。那从教会建立到其实所记载的这个 七印、七号、七晚来临之前，我们不可以把它当做教会的前三年吧。一个时间不是用时间的衡量，乃是整个教会的情况。所以看到没有，这就是从使徒时代开始一直到再说基督降生，他们要建立教会，把教会建立交托给使徒们。那耶稣复活之后，使徒们透过彼得在耶路撒冷五旬节讲道，开始建立耶路撒冷教会，开始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建立外邦教会，初代教父们开始使徒们也开始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那我们就看到了，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国度里面，上帝却开启了他教会的建造，开始了教会的发展。所以历史历代很多的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要抵挡神的受膏者，企图要消灭耶稣基督的名号，要消灭教会在某些国家某些民族里面的存在。看到没有，都是失败的。当然这个教会史，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需要去学习，就是这个原因，不容易，对不对？那天我们看到了法国的一次逼迫，一天杀了3000个基督徒，那一次整个被杀死了5万多基督徒，在法国很厉害很厉害，而且用诡诈的方法把那些弟兄姐妹骗进去，要做一个所谓的开会，好像尊重他们的信仰，其实是什么，是把他们关起门来残杀那些有美好信仰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都不看都知道，对不对？中国更不是如此了，对不对？你提到八国联军，八国联军这一点什么义和团运动，残酷的杀害什么宣教士，杀害那些基督徒，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神的仆人为什么成为中国的一面旗帜，就是因为他们为主坐牢，为主坐了20几年、10几年，出来的那些神的仆人有神把他们高举起来，成为中国在70、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旗帜性的人物。他们的神学并不见得很完美，他们有各自的软弱，有各自的一些破口，但是他们仍然上帝保守这些好像残缺不全的教会，甚至一些软弱的儿女们，仍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非常宝贵。好，紧接着我们要来到什么呢？我要由远及近。我们来看，好，当这个时候要喘一口气了。怎么喘口气呢？哇，感谢主啊！从亚当夏娃时代创世3章15节，整个旧约时代的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这一段的一个历程，讲到3、4节是讲到了四福音里面的内容。那到了第5节讲到耶稣就从死里什么复活的内容，对不对？然后到了第4个部分第六节里面，复活在旷野被掩埋1260天，看到神在整个的使徒建立的教会，到我们不知道现在这个七印的灾难有否开始，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末世这个之前这个教会呢都是被神保守的前三年吧。那我们来看什么呢？好，这个时候怎么很有趣什么呢？对，第7节开始场景有点不一样，他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哦，原来这个什么不是从属血气的地上的恶魔征战，是从属灵的恶魔征战。这个战争是很激烈的，是同时进行的，弟兄姐妹，同时进行的，是超越时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么呢就是属天的征战。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怎么上帝的工作。所以那么呢，也就是说魔鬼和他的使者被摔下去，这里面讲到了撒旦的一个，我们知道吗？所以有的人有一些系统神学里面把它叫什么呢？叫魔鬼论、撒旦论。当然有人把它叫天使论。天使论里面分为那些被神一直使用的，我们说什么米迦勒啊、亚伯列啊，一个文一个武，这个代表的文武 啊。那当然第二批的天使论里面就代表了魔鬼论，撒旦论，就是堕落的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成乌鬼邪灵。所以这个你看到没有，跳跃时空的，这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六千里面有没有创造撒旦，撒旦本来就没有的，他是堕落天使的啊。那天使在哪一天被造的？没有说，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相信在创世纪的六天创造之前有另外的创造，就是这样的。原来因为撒旦他肯定不是天使，不是自由拥有的，他一定是被造的，一定是只有一位神。那神不是在六天里面创造了我们，当然创造我们今天所看到宇宙万物，但是确实没有创造灵界。所以我们相信在六天创造之前有一次创造，先创造天地，然后地是困虚混沌，已经在六天创造之前有地有水，渊面黑暗，困虚混沌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来让我们看到这个穿越时空呢，来告诉我们魔鬼的堕落，他什么是和他的使者被摔下去，原来这个属灵征战一直是有的，甚至在没有人类之前有已经有。所以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二章很稀奇的什么第三章哈，稀奇的什么撒旦竟然来到什么伊甸园，对不对？这是稀奇的事情。但是原来属灵征战超越我们想象的世界。所以撒旦呢曾经在天上他骄傲，也就是说他要与神什么平等，他与神平等，神就让撒旦天使长就堕落为撒旦，就被打下来，而且带着，这时候看到了吗？也就是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看到没有？所以这什么呢，就是意象来，所以这就是堕落的天使长带着什么，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撒旦就临界的就被打到地上来，就变成一个由空中的征战开始变成在地上的一个国度的征战。这个征战是属灵国度的，但它不是只是在空中的一个征战，就是在为什么在地上，也就是说这就是因为第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的，你要与女人和女人的后裔世世代代永远为仇。这就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属灵征战。好，我们看第二个方面什么呢？当然感谢主的是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属灵征战里面说弟兄得胜的宣告，这是在什么？在第二十节开始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感谢主的什么呢？这就是胜过魔鬼的两大要素在里面表现出来，什么就是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当然这个道我觉得有两层含义，道成了什么肉身，见证了耶稣基督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第二当然也见证了就是耶稣基督所传讲下来的所有的真理真道。所以这就为什么很重要的，有时候有人把它叫做三个，就是基督羔羊的血和所传讲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完美的保守每个基督徒的得胜被保全。虽然我们被杀了，很多神的仆人，这就又贯穿整个教会历史，你看到没有？在历史历代里面，就是我们十一章所看到的，无论是约书亚跟所罗巴伯所代表的，摩西跟以利亚所代表的，以诺跟以利亚所代表的，历史历代的圣徒们，各个先知们，不同的国家，他们在伊斯兰世界里面信主的那些神的儿女们被杀。他们说现在在北韩还关押了有些基督徒被杀的，当然不用说了，还在关押着上千名基督徒在监狱里面。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看到什么呢？ 撒旦他的工作，但是感谢主的是，虽然圣徒会被逼迫，教会被逼迫，但是他们仍然靠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宝血，靠着他们生命所见证出来的道。所以你记得，我记得有一次很有意思，那一年我们去了韩国的时候，我记得在首尔的时候，我们去访问一个基督教大学，韩国一个很大的基督教大学的时候，那天正好我们对着他们整个的大学的师生做一次演讲。我记得那天演讲人很有趣，在哪里呢？谢木山老仆人站在讲台的那个右边，给他预备一个韩语的翻译，他在讲他在文革时期所经历的那个逼迫，但他不是在控告，也不是在炫耀自己，还讲自己在逼迫当中的一次自杀的事情，就是自己很亏欠人，就在那个艰难的过程当中，他被红卫兵批斗到什么程度呢？挂着大黑板出去批斗，到一个程度，坐监狱的时候呢，戴着手铐，结果那手铐戴着时候，这个手臂发炎，发炎感染，感染之后呢就烂成这个手铐在那里已经很痛的时候呢，他本来请求他们把这个手铐能不能解开松一点，能够让他不要那么痛苦。谁知道那些人反而什么呢？更加变本加厉的用手铐在他肉里面搅一搅，就把手铐在他的这个已经腐烂的肉里面去不断的去动一动，搞得他后来那天晚上就什么呢？他很软弱，就把监狱里的电灯泡拆下来，用两个手指开始出那个卡口的嘛，出电，想自杀身亡。谁知道上帝保守他，正好那个什么，那个手铐是导电的，是形成导电系统，就把他击下去，但是没有死。但后来说，你看你还基督徒，监狱里面说，你看你怎么会自杀呢？所以他就是醒来之后，他就是很羞愧，在神的面前悔改。他做完这个见证之后，那我带着另外一个翻译在讲台的另外一边，他用他的生命见证，我用真理来见证，我就从出埃及记说，从出埃及记看三字会是魔鬼的诡计。我就那天我在那个大学呢做了一个从真理方面的演讲，所以谢木山老人家老仆人呢，先用他的生命见证，他的生命的经历见证。那他讲完这个时候，我就再用20分钟到半小时时间，我就用生命记出埃及记里面的法老王对以色列那个逼迫，我说从这个来看到中国的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当然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们仍然在那里，我知道底下可能有些很敏感的人物，但是我说从这里我们不讲，当然这个神老仆人那个生命的见证，也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到魔鬼千百年来居然消灭他的教会，消灭他的仆人，以为这样可以让基督的名字天下被涂抹，教会地上消失，都失败了。撒旦注定要失败，但这场征战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剧烈。好，我们来看到吧，所见证道，当然地狱海的警告叫什么呢？就是魔鬼气愤愤的要对付神在地上活着的子民。我告诉你讲，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讲到这里？我要做好准备。这个哪一章？十三章讲的。十三章要讲从地里要出来两个兽，一个从海里出来的兽，一个从地里出来的兽。这个我是下个礼拜会讲，第四个礼拜先跟大家讲。十三章这两个兽就是在这里要引出来的，从地与海的警告里面出来两个代表的人，也就是说今天我讲的五个对象加第四章第六第七两个对象，七个对象，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否则很麻烦，很麻烦。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什么呢？这就是魔鬼基本要对付，这就是什么呢？或许已经来临了，或许还没到来，也就是什么意思？这里不是危言耸听的，我跟你讲，听见没？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比我们的前辈们面对的环境困难会更容易些吗？其实不是的，我们要做好准备。其实这个冠状病毒已经来检验我们，已经给我们弟兄姐妹已经是驴是马拉出来溜一溜。你自己已经在这时候好好的反省自己的信仰，到底你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到底你是一个真心的还是假心的？或者你真心的，你的心干净的软弱的？小试牛刀，如果你已经消化了，你已经很难面对了，那你要感谢主，还是提醒你的软弱。原来主还没有把这个灾难一下子倾倒下来，你要特别感恩，你要特别赞美主，主体恤你的软弱，但是不能因此你继续软弱， 你要靠得住单强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还要带来更厉害的后三年半，你我如果有生之能够经历的，一个是主的恩典，但是确实艰难，做好准备。现在尝一点点的滋味，可能就连这个冠状病毒，现在病毒本身的影响已经够大了，下面还带来更多的关于我们说这是物质的瘟疫，生理性的瘟疫还不可怕，最后要带来什么？已经很多人预告什么？有心理的瘟疫、罪恶的瘟疫、政治的瘟疫、种族的瘟疫、文化的瘟疫、法律的瘟疫、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那个斗争的瘟疫，会异常的凶猛。当然我们也知道，上帝将来我们到最后会看到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所有的系统都要被摧毁掉，那个时候基督徒所面对的在地上的生存异常的艰难。所以说很多选民会被迷惑，基督徒会又受到一些这个世界上错误的思潮，所谓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各种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所谓的文化至上、所谓的经济面对生存的问题，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艰难的考验，不容易，人很容易软弱，很容易失望，但是上帝他会保守带领我们。这是我们第三个地方不多讲的。那最后呢，我要跟他们还要讲什么，因为没有讲完哈。那龙并不分什么呢？好了，这就是什么，大家注意了，这就是我们下面要面对的，对不对？啊，他让我们喘一口气，把以前的历史讲的差不多了，我们要讲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跟什么未来的未来。那你我今天坐在这里，我不是实用的给你讲一个经文，一定要讲今天跟你生活怎么应用，我不知道，这个都是包含在其中的，弟兄姐妹。所以龙逼迫妇人，神的教会在大灾难时期人人没神保守，也就教会的后三年半期就来临。我们现在真的，我觉得我很难判断，我们就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吗？已经来了，有可能还未到来门口了，也有可能，知道吗？因为耶稣讲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都如必有地震、饥荒、瘟疫，但是末期还没有什么，还没有到，末世的征兆有了，但是这个末期究竟什么到，这就是需要神来带领。所以有一天我在我的朋友圈，我把那个启示录第六章我稍微发了一个朋友圈，也有当有些姐妹也比较敏感的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哎，那些弟兄姐妹也比较喜欢神学的啊，知识也比较高的一些姐妹，都是一些名校毕业的，然后呢教会里面比较追求神学的人，他说，哎，他就给我那个朋友圈说，哎，丹老师，你觉得现在已经到了第三号第四印揭开了吗？第三印来了吗？我说这个我不敢确定，我只是在思考是否也地上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吗？哦，看一看现在冠状病毒都，当然有些数字你不一定明朗，但大概你可以知道有没有死到四分之一的人呢？我在思考，如果冠状病毒最后让世界上死掉四分之一的人了，我真的有点相信这个第三印是不是已经来了。如果死掉三分之一的人，原来已经到了什么，本来原来不是印了，已经到什么号里面，已经要灭掉人的什么三分之一的人口，哇，这个很厉害。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弟兄姐妹，一定，我不知道，或许还很远，或许很近，或许我们身在什么其中，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弟兄就需要警醒谨守。所以在为什么在什么在那个第四印的时候，地上要杀害人的四分之一，这个是我们给看到的，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在第什么六号吹响的时候呢，要杀掉人的什么三分之一， 看到没有？所以到底我们需要敏感，需要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也身在其中，我不知道，或许我们只是小尝一些滋味，给我们一个过度的准备，我们都感谢主。大家你不要认为这个跟你无关，你不要认为，所以也就是很快遇到一个问题你就抱怨，你就什么，你就觉得无法面对你的生活了。基督徒怎么去仍然去什么面对你所面对的每一天？我们要求主来怜悯。好，这是我们时间差不多，然后呢，好，看到没有？就大鹰的两个翅膀，神保守拯救的什么力量？哎，这个怎么会变好？没关系的，可能可能。好，看到没有？大鹰两个翅膀，就神的保守和拯救。当然，有的人把这大鹰两个翅膀什么呢？说新约是一个翅膀，旧约是一个翅膀。啊，这个也可能哈，没关系，就是说整个在神的真理的保守里面，那大能和拯救的力量来看顾这个以色列啊，这个教会，他会来看顾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说，如鹰反飞，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也看到，好，我们看到什么呢？地开口吞了龙口吐出的水，那这个我们也感谢主，这个我们继续的等候，什么一个方法？当我们知道。上帝连毁灭的世界不再用洪水了，对不对？不再用洪水了，但他就用洪水来淹没神的教会，消灭上帝的子民，怪不得用洪水滔滔哈。这个大家注意，我们要求主怜悯。但是神，我们说这个是关于神的教会，它不是关于子，这个神在灭掉地上的人，不再用水啊，用火，火来审判这个世界。当然撒旦人他想用吐出水来，那地你看，你看到没有，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什么水。好，这个是什么呢？注意了，今天我要讲最后一点就结束了。今天呢第十七节是你我正当其时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预备，看起来好，但实际上呢很艰难。为什么？神借着超自然的力量保守他的子民。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说接着那个总，那么第二点是龙先妇人其余的儿女去征战。那其余的儿女是什么？再有呢，撒旦企图消灭大灾难时期的教会。这个也是会有更猛烈的征战，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启示录里边后面我们要看到，从十三章开始不断的看到了，从十三章开始哈，我们十二章已经有了，这个他已经把整个的教会史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宏观的一个把握建造，对不对？那当然还没有结束，为什么？未来的未来，我们过去的未来看到了，现在的未来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也经历了，使徒们经历了，历史的教会的圣徒们经历了，到未来的未来，未来的未来是什么？就是我们都要面对的未来，不是养尊处优的，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不是社会整个世界一派欣欣向荣的和平的一个世界景象，乃是有更猛烈的属灵征战。撒旦，也就是说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个蛇的后裔，魔鬼的儿女，黑暗的差役，为最后的分款，要跟神的子民做一次殊死的征战，这就是要面对的更艰难的日子还没有来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当然人像什么撒旦仍然企图消灭大灾难时期的教会，这是撒旦永远他不改变的，除非直到上帝把他灭掉，在地上的征战里面一直在，一直到基督再来，要把阴间和死亡扔到地狱的火湖里面。撒旦当然，其实我们假师父假先知也要被扔到永远的火湖里面，这个是上帝要做的工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的讲道呢，十二章呢，我们大概的我就开始告诉大家了。所以在这里所有的女人和女人的后裔，当然女人的后裔指向耶稣基督都没有问题，这里的女人指什么？如果严格从属灵角度讲，是指什么？是属神的教会。在旧约时代我们的叫做属灵的国度，我不敢说旧约里面用教会这个名称，有的人有些宗派是认为旧约有教会就是教会，完全等同，我不认同这一点。但是旧约完全没有教会的影子，我也不认同这一点，乃是贯穿了教会在不同时期它有不同的彰显。那从永恒的宇宙性教会来讲，一个属灵的国度，怪不得基督是金兰，教会是什么？心腹。心腹要金兰娶什么？娶心腹。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就是你我今天弟兄姐妹，你首先不要轻看忽略上帝在你上做成的奇妙的恩典，你也不要轻看神在地上所建立的属灵的国度，你也不要忽略你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里面的委身和你担负的责任，因为这是上帝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上帝他自己千百年来几千年来是不断的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真理来拯救，来带领，来看顾他的教会，甚至在地上的空中与地上一直要有属灵的征战，就是神在保守他永恒的计划里的那个教会是完美的。虽然在我们看来是有缺陷的，在我们看来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地上的教会都不是绝对完美的教会，但因着耶稣基督牺牲的功劳，耶稣基督的杰作，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安全上继续要做成他的工作，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保有他自己的教会。但是魔鬼撒旦一直在抵挡神的教会，来攻击神的教会，来逼迫神的教会，企图消灭上帝的教会，无论在什么时期，好像撒旦占了上风，好像罪恶成为世界的主流，好像神的儿女们处在一个卑微的弱势的可以被世界人所弃绝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卑微的人。但是感谢赞美主，主他自己他保全，他拯救，他看顾，他引导，他把我们怀揣在他的怀抱里，如同眼中的瞳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准备，我们要面对更艰难的日子，面对末世来临。如果我们有生之年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还能够活到基督再来，就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大的艰难，更多的灾难，我们要靠着主，不但不被这些灾难所击垮，所打倒，所欺骗，相反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历程当中，我们要得胜，靠着主。你知道吗，在我用一点小小的个人的方法结束，我的外甥前年我回去为了他的婚礼，我回去帮他举行婚礼，他还没信主，当然我总是要祝福他，所以舅舅，但是他说他下个月他的孩子要出生，七月份出生，还不知道男孩女孩，让我帮他孩子起名字，结果我这几天冒出好多的美好的名字，比如他姓金，金银的金啊，这个名字好，金子哈，那我就直接叫金子什么呢，那这边很多金子官，儿子叫金子官，女儿叫金子恩，再来一个文一点叫金子林，美好的词都可以往上用，但是我觉得特别是金子总要发光，对不对？那我就希望，那他不信主，我希望给他直白的，吸引他们 将来做父母也好，他们的孩子都能够往主的这个恩典里面走，这是我们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得时不得时不应主的孩子，我起名字都给他起一个属灵的名字没有关系，希望什么能够为主发光，主在他们身上发出光芒来，透过神拣选的每个儿女，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教会是金灯台，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祈求主来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教会真理的明白，一个为你的得救的个体的教会的个体来赞美神，千万不要忽略你对教会的一份子，委身你的教会，积极的日新的参与你教会的服事，奉献给你的教会你的恩赐、你的才能、你的金钱、你的各种生命，上帝更加的会看顾纪念你自己的在主里面的奉献和付出。神也会保全你在大灾难时期仍然有平安，等候跟将来那些已经在主里睡着的圣徒们，我们合而为一，基督来迎接我们有美好的婚姻。我们赞美主，我们在这里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里面的生命。说谢谢你，这个真的不是我们配得见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你的拯救，不是我们配成为教会的一份子，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羔羊的宝血为我们而流。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死而复活，你击打了魔鬼的头。主啊，我们知道千百年来魔鬼撒旦就是要消灭耶稣基督的圣名，就是要想消灭弥赛亚的应许，就是要消灭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要消灭甚至连保全在艰难中保全弥赛亚的应许的那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各种罪恶撒旦的权势企图消灭以色列，消灭犹大族，消灭历史历代那些成为弥赛亚降生的那些属灵的前辈们。主啊，但是主，我们看到神在这种艰难当中保全了你的选民，以至于弥赛亚能够降生在这个地上。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他降生之后，所以犹太人作为罗马人，作为不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就成为共同的凶手，却要把道成肉身的婴孩耶稣给杀掉，甚至耶稣基督传道之后在不断转耶稣的把柄，想要把耶稣除灭。主啊，我们看到魔鬼撒旦仍然失败了，但是我们看到主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虽然他们把耶稣就钉了十字架，伤了耶稣的脚后跟，耶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感谢主，你复活升天了，你透过你的使徒建造了初代的教会，一直延续到历史历代的教会，直到末期的来临之前，这个前半期的教会门里的保守，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或许正处在这个交界点，我们或许处在前三年半的最后的末尾期，或者是我们处在我们后三年半的这个开始，我们不知道，我们还需要主的启示和明白。但无论如何，主你就会不但保守过往的所有的教会，你也会继续与你在末期要来临之前所面临大灾难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在。你仍然要让我们胜过撒旦的计谋。主，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做好准备，主你预备我们等候更艰难的日子来临。但是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就凡事都能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元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带领者，所以我们征战不是靠出血气的，我们也不是血气的人征战，我们乃是由那天空的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谢谢你已经赐给我们你的儿女们全副的属灵军装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特别在那磨难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站立得住， 也能站立得稳。谢谢你，祝福我们，激发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祝福到这个普世现在这个各个地方的各个国家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警醒警守，来认识到神你对你教会的保守，看到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位全能的又真又活的主，得胜了魔鬼撒旦的主，得胜了阴间和死亡的主，得胜了罪恶的主，就让我们能满怀信心，真的需要充满着十二分的力量来面对将来我们面对的，在世人看来也是有世人看来十二分的艰难，十二分的磨难，我们才能够靠得住胜过艰难险阻，甚至胜过死亡的这个权势，死亡的这样一个真实的领导，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用你的真理，用你的话语，用你完美的圣经的最好的总结的启示录，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有更高的眼光，从圣经中来的启示来看待我们的人生，来引导我们的在教会的生活，也让我们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好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学习、侍奉都能够来荣耀主的名，给我们从你上头来的热情和能力。谢谢你，败坏撒旦的工作，让我们胜过魔鬼的诡计，让我们的爱心在个人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爱又多，好让我们能够在这末世的时代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基督你的再来。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